为什么要信耶稣？读经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罗马书3:23，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，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使徒行传4:12。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这是每一位信主的人必须要清楚明白的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如果不弄清楚，那么信耶稣就一定信得糊涂，信得不准确。我们常常遇见一些信主的青年教友，谈起为什么要信主，总是说不出所以然来。因此，一个初信主的人一定要信得清楚，信得对，要有一个准确的开始，不然的话，那结果是不堪设想。一生做一个糊涂的教友还不要紧，误了自己的永生问题就严重了，因为这是无可补救的。一些不准确的相信。许多信耶稣的朋友，他们信主的动机的确有点偏歪的。有一些人，他们觉得人生一定要有宗教的信仰，不然人的精神便没有寄托，生活便感觉空虚。因此，他们在许多的宗教中要拣选一个使他满意的宗教来寄托他的精神。他们看上了基督教，他们觉得基督教是一个实践的宗教，基督教的理论优越，基督教的精神值得同情，耶稣基督的人格和理想很使人佩服，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做了基督徒。我们不否认耶稣的言行伟大，但是主耶稣不止这些。如果只看见耶稣不过是一位人的模范，那么他还是不认识主耶稣。这样的基督徒只可以说是钦佩耶稣，还不能说是相信耶稣。其实在世界上，古往今来也有不少人是值得钦佩的。为什么一定要钦佩耶稣呢？许多的事物，如文学、音乐、艺术，也是可以寄托精神，为什么一定要利用基督教来寄托精神呢？所以，寻找精神寄托，或者寻找人生的理想而信耶稣，这是不正确的信法。有一些人，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，从小就受了做基督徒的环境影响，自然而然的就成了一个基督徒。你问他为什么要做基督徒，他会很神气地告诉你说，我是第三代基督徒。说清楚一点，这样的基督徒是没有相信耶稣的。有一些人因为生病得不到医药上的医治，在没有盼望的时候就来信耶稣，希望病得医治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治好了许多不能医治的疾病，他实在是一位大医生。就是现在，许多难治的病也因着他答应人的祷告而得了医治。但是若为了疾病得医治而信耶稣，这一种相信是不大符合标准的。因为主耶稣虽有医治的能力，但他不一定医治。他主要的工作是救人脱离罪和死，却不是治病。假如主不医治他的病，他就不要信耶稣了。所以，这种动机是不正确的。还有一些人，为了从教会里得到生活的救济，为了要和基督徒结婚，或者为了得到教会的帮助解决职业的问题，或者因为做了基督徒可以得到一些方便和好处，这样的相信耶稣都是假的，都是骗人误己的。教会不是救济机构，也不是职业介绍所， 存这样的心信耶稣的人，他们终竟是失望的，也信不成耶稣。二，真实的相信。那么要怎样才是真实的相信耶稣呢？我想这个问题正是我们所要问的为什么要信耶稣的问题。谈到了这一点，每个人必须认识：一，在宇宙中有一位神。在宇宙中有一位神，许多人都没有好好的去认识这一个事实，也不肯去认识这一个事实。虽然人不愿意，也不肯承认有神，但神绝不会因为人的不承认而变成没有了。有神是一个事实，人肯承认固然有神，人不肯承认也是有神，因为有神是一个改变不了的事实。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人的罪叫人不能用肉眼看见神，但神明明说，眼睛虽不能看见他，但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我们却可以透过他所造的万物而知道有神。比方说，我们看见一张椅子，就可以知道有一位制造椅子的木匠。我们看见一部汽车，就可以知道有汽车设计的人和制造汽车的人。我们绝不会相信没有经过人的制造，无缘无故的就会有一张椅子跑出来，也不会相信没有经过设计和制造就平白的出现了一部汽车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看见了自然界中有规律的现象，四季运转的确定，宇宙的奇妙，动植物在地上的出现，这一切的事物岂不是处处告诉我们说在宇宙中有一位创造的神吗？我们怎能说没有神呢？有神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是人不能推翻的一个事实。二，世人都是罪人。神的话也明明地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是何等严重的一个事实，但是世上的人很不容易接受这一个定罪，如同不肯承认有神一样。有些人虽然不肯承认这一位创造的主，但却为自己造出了许许多多的神，把纸张所写、用金银木头和泥土所造出来的古人的像、物像或字句当作神来叩拜。不承认有神和敬拜假神的事，对神是何等大的罪过。如同一个儿子不承认自己的父亲，反倒侮辱他一样。这一个严重的罪行，谁能推诿呢？还有，人因为故意不认识神、不信神、远离神，就生出许多的罪过来。圣经上明明地说，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罗马书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。 这一段话把人犯罪的事实清楚地显明了出来。也许有人说，这些的确是不好的事，但却人人都有的，不必看得太认真。是的，如果没有神，这些事的确可以不必要那么认真。这就是一些不愿意有神的人心中的意念，如同做贼的人不愿意有警察一样。但事实不如人的想象，神已经明明地宣告了，神已经判定了这些是罪，犯这些罪的人都是罪人。在神的圣洁公义的审判中，谁能说自己不是罪人呢？在神的明察下，谁能抹煞掉自己的罪行，而说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呢？人可以欺骗人，但却不能欺骗神和欺骗自己。神说我们是罪人，我们也没有办法不承认说，我实在是一个罪人。在这里，还有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，我们也要认识清楚。人犯罪是一个事实，但是人为什么会犯罪呢？有人说人犯罪是因为环境造成的。我们承认环境可以导致人去犯罪，如同雷管可以导致爆炸一样。假如一枚炸弹本身没有爆炸的能力，怎么样的雷管也不能导致它爆炸。人的天性就是犯罪的天性，爱好犯罪，以犯罪为自己的喜乐，用犯罪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满足。有一天，我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一个小学生哭哭啼啼地被人看管着，我听见那售票员说，
这个小孩常常坐车不买票，我在车厢前头售票，他跑到车厢的后头去，等到我走到后头的时候，他又跑到前头去。我注意了他好多次，今天可不能放过他了，年纪这样小就做这样的坏事。
也许有人以为这小孩有点智慧，但我要清楚地告诉你，这是诡诈，也是欺骗。我想他的父母不会教他诡诈，也没有教他欺骗。我也相信学校的老师们也不会如此教他，但是他不用人教就会诡诈，会欺骗。这里叫我们看见一个事实来了，人的天性就是犯罪的。人什么东西都要学，不单要学，还得花时间和精神去学才能学得来。但是有一样不用学就会的，那就是犯罪。不用人教就会撒谎，因为人本身就有撒谎的天性。不用人教就会贪心，因为人本身就有了贪心。不用人教就会去做污秽淫乱的事，因为人的里面就满了污秽和淫乱。人犯罪的主因是人自己的本身，环境不过是一根导火线。如果人本身不会犯罪，什么环境也不能使他犯罪。我们犯罪的事实和我们犯罪的天性都在一起指证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没有冤枉我们，因为我们实在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罪人。我们真实的名字是罪人。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荣耀的形象做的，但人背逆神，远离神，不要神，结果堕落到一个地步，成了罪人，何等的可悲。你和我都成了罪人当中的一个，全世界古往今来的人都是罪人，没有一个例外，没有一个像神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谁能在神面前夸口说，
我不是罪人呢？
没有，一个也没有，我们都是罪人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诗篇51:5，世人都犯了罪，罗马书3:23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 罗马书5:19。这个事实是人在神面前无法推诿的。3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世人既然都是罪人，罪人的遭遇和结局就摆在我们面前了。神要审判罪，神要定罪人的罪，罪人要落到应得的刑罚里。神也向罪人宣告了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罗马书6:23。我们都是罪人，罪一在人里面，死就临到了人，因为死是从罪来的。罗马书5:12。我们这些活着的人，实际上已经是活在死亡的情形里，如同从树上折下来的树枝，一个短时间内，从外表来看，好像还是活着的，青绿的，但是死已经在它里面了，慢慢的就要枯干了。人活在世上，只有叹息，没有安息，对人生感觉虚空，常常落在莫名的愁苦中。不管是男女老少，贫穷的或是富有的，有学问的或是没有学问的，都无可避免地遇见这个虚空愁烦的苦恼。这就是死的现象显在活着的人中间。事情不停在这里，等到有一天，肉身的死亡也来到了，人就死去了，叫许多的亲人忧伤哭泣，但也没有办法可以叫要死的人不死。为什么要死呢？没有死不是很好吗？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是罪人的结果，是人的罪所招来的咒诅，能埋怨谁呢？只能埋怨人自己。死一来到，叫人感到绝望可怕，又叫另外一些人心碎哀痛。但是这个可怕的事情，总有一天要临到每一个人，也没有一个例外。但是事情也没有停在这里，就是说，肉身的死亡并不是人的了结。希伯来书9:27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看见了吗？死后且有审判。人的罪把人追得多苦，不单是叫人现今没有安息，叫人死，还叫人死后仍需落在神的审判里，审判以后就进入永远的灭亡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，在火湖地狱里永永远远地受痛苦。启示录20:12-15，这才是罪人的了结，可怕的了结，完全绝望的了结。人是罪人是一个事实，罪叫人死是一个事实，第一次的死是一个事实，第二次永远的死也是一个事实。不管人在今生有什么财富、学问、名誉和地位，只要他是一个罪人，他的罪没有得到解决，他的前途就是死亡，是绝望，是永远的灭亡。4，神的救恩。人的罪必须解决，若得不着解决，那就已经注定是灭亡了。罪人又没有办法叫自己不犯罪，甚至叫自己少犯罪也不行。罪人除了等死、等审判、等灭亡之外，还有什么方法可想呢？审判人的神，果真喜悦罪人灭亡吗？ 不，绝不。神将他自己的心向着人敞开，说：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西结书33:11。神不单是向人有这样的心愿，而且他也实在地做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大事，来解决人的罪，赦免人的过犯，拯救人脱离永远的灭亡。神看见人在罪中走投无路，他大大地动了怜惜的心，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成为一个人的样子，好代替我们去接受罪的刑罚。神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，我们的罪便在他的身上得解决，因为神把该受的刑罚执行在主耶稣身上，我们就不必再受刑罚。神的儿子替我们死，这是何等大的事！神为着我们竟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子，这又是何等的爱！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3:16。主耶稣如果不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，我们这些罪人都得死在罪恶过犯之中。现在主耶稣已经死了，我们都得了释放。主耶稣不单是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我们的罪在主耶稣身上受了神的刑罚，神的公义满足了，神向人的爱也显明了。因此主耶稣在坟墓里停留了3天，他就复活了。他为我们受死，但是经过了死，他却胜过了死。罪把死带进来，主耶稣借着死解决了罪，也解决了死。罪人的问题都在主耶稣身上解决了，他死是替我们死，复活是叫我们得生，这就是神的救法。没有神的救法，我们永远是罪人。神的救法借着耶稣做成了，我们就可以脱离永远的灭亡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2:24。我们注意担当了这三个字，明显地指出这一个代替已经做过了。是的，神的救法已经成功了。我们今天要说，主耶稣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以赛亚书53:4-6。主耶稣是神给我们的救法，主耶稣是罪人的救主。3，剩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：我们是罪人，罪叫我们灭亡。神差遣主耶稣做了我们的救主，神的救法已经完成了。现在剩下来的问题，就是罪人怎样得着这一个救法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神的话告诉我们，罪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的关键在于人的信。神的救法已经做好了，已经没有问题了。人一相信就马上可以得着，人不相信就无法得到，因为神的救恩只是给那些肯相信接受的人。许多人明白主耶稣的拯救，也知道他的一切作为，但是却没有相信，好像一个饥饿的人坐在一桌丰盛的筵席上，却不伸手去拿东西吃一样。 他知道桌子上的美味可以吃，他也明白吃东西以后就不饿了，可是他不拿来吃，他只好一直饥饿下去，直到饿死。知道不能使我们得着神的拯救，明白也不能使我们的罪得赦免，唯有诚诚实实地相信主耶稣做救主，我们才能得着这一个极大的救恩。因为神的应许是这样说的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约翰福音3章18节。